大家好，我们很高兴有这个讲座啊。我们刚刚才上来的时候只有五个人，现在都坐满了，所以有时候有 technical problem 很好。我这个讲座主要就是要讲的题目也是在海报上面贴折出来，就是我们会讨论到属灵和属世在日常生活中的分界。第二，我们会讨论到在政治当中的分界啊。那我打算只是讲大概50分钟，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更多最后我们4:30到5:00，我们可以有多一点问答的时间讨论啊，希望做一个总结。那特别我们今年是改教500年了，所以呢，我们特别会讲多一点关于马丁路德的生平。那马丁路德他的生平很多人都会讲过，但是我想最有趣的就是我要讲他没有讲过的话啊，他没有讲过的事。其中一样呢，你们都知道马丁路德的他的传记经常都会用这句话叫做 Here I stand。 那这个 Here I stand 是很有名的话，是来自他在他的一个最政治性的辩论会里面，面对当时的国王，他讲的这番很有名的话，他说 Unless I am convicted by scripture and plain reason, I do not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s and councils, for they have contradicted each other.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I cannot and I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for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Here I stand. I cannot do otherwise.God help me, Amen.、Yeah. 中文翻译的也是很好了。他说到，除非用圣经和浅白的理由证明我有大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道所束缚的。我不能而且不愿意切削任何的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们。那这个话中间有一句叫做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但其实这句话不应该翻作这是我的立场，应该翻作我站在这里啊，我不能改变了啊。但为什么 这句话我们多半肯定啊，他当时没有讲，那为什么呢？你就要参加我下个礼拜的课程才会知道啊。当然不是了，我相信大家都是神学迷啊，你们晚上来上课我很感动。但我相信在任何的大都会，礼拜天不是礼拜六的时间简直比安息日更神圣，就是去购物啊照顾孩子啊，你们能够来我已经很感恩了哈。总之我不告诉你了哈，总之这句话他多半没有讲过。另外一句话也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喜欢贴贴在自己的第一版上面。他说到 The cushion shoemaker does his duty not by putting little crosses on the shoes, but by making good shoes, because God is interested in good craftsmanship. 很多人贴了，你们可以网上找啊，找到之后你回去贴在你的办事处的桌子前，你的老板见到一定很高兴啊。中文是这样说，基督徒鞋像不是在鞋子上钉上十字架，而是做出好的鞋子，因为这是鞋像的基督徒的责任。他说到因为神关心好的公义啊。那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出自路德呢？如果是的话，他起码要有下面的观念。第一，Modern idea of craftsmanship. 我看看大家姊妹们的皮包啊，哇，这个就是 craftsmanship 了。但我仍然认为你不应该买任何5位数字以上的皮包啊。OK, modern idea of professionalism. 哇，在座昨天下班之后累得半死，今天还来上课啊，谢谢大家啊。为什么一到五你会 burn out 啊？为什么？因为你是 professional 吗？所以路德要有现代专业人士。另外他再有一个叫 Modern Idea of Singaporean Style Professionalism,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从网上抄下来的，你们应该比我更知道啊。哇，这个路德他要变成新加坡人才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我 那所以我就要问了 ，Are you sure？ 哇，他说呢，基督徒做事主要不是要做一个十字架，而是要做好你本分的事情。他还要有这些我，他还要有 modern idea of art for art's sake。所以艺术呢，不是跟上帝有关的，艺术就是艺术，皮包就是皮包啊。BMW 就是 BMW， 它跟上帝没关系的。还有啊 ，modern idea of science for science sake，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我以前有一间我侍奉过的教会是在三藩市机场旁边，他们最主要那条路叫做 DNA way， 因为它就是所谓 genetic 基因工程的诞生地。我每次都问我的会友，我说 Why genetic？他说 genetic for the sake of genetic， 哦，就是这样子。你问他 why gene， 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基因？他说基因的研究就是为了基因。哇，好深奥哦！那这个应该是路德的精神哦。如果他不是的话呢，他不可能讲出这样子的话哦。做鞋匠主要不是要告诉人你要做基督徒的鞋子，你要做好的鞋子，所以他甚至应该有价值中立。A mutual idea, a mutual value, 还有无宗教，哇，非宗教，或者我们所讲的 public square, 啊，公众空间，所以你上班不会告诉人你是基督徒的。你说陈牧师，我们在公司不谈这些事的，因为那个叫公众空间。那这句话呢，已经被证实了，不是出自马丁路德，啊，已经是被证实了。但更大的问题呢，它是在精神上是有违背路德自己的世界观。所以你贴这段话呢，不单是它不是路德的，而且这段话是 anti-Luther， 就说路德如果他见到了他会很气，他一定冲到你的桌子前叫你这个 poster 拉下来，跟着他用一句德国的粗话骂你一下。作为中世纪晚期的人物啊，路德是不会有工作为工作的现代职业观，也没有艺术为艺术的现代美术观，不存在。没有可能你会造一样东西是跟上帝没有关系，不会的。跟着呢，路德他不会否定公益的价值，他自己很喜欢音乐，他很有艺术感，他的文字很有艺术感，但是他是不会怀疑啊，你如果要在鞋子上面挂十字架这个做法，如果他有两个会友，一个会友鞋子就是鞋子，另外一个会友鞋子上面挂十字架，他一定称赞第二位的会友，并且多半会升他做执事。而那个从来不在鞋子上面挂十字架的，每次回来他都盯着他，跟着用德语粗粗的骂他一句啊。所以改革之后的路德呢，仍然分享了中世纪的宗教艺术观。你们去过很多美术馆呢？有没有去过纽约的这个大都会？他们叫 The Met， 有没有去过？一定去过了。如果大的欧洲城市，一定分开一个叫做 Ancient 啊，或者古代有中古的美术馆啊，另外一个是现代的。总之，你去到古代那个全部是什么？玛利亚和耶稣，一定的了。不会有一片蓝一片红一片白跟着卖5000万美金的，没有这种话哦。但是你去现代的就不同了哦，它不单只一片蓝一片红一片白哦，它就是一片白1000万，你就是做不到。而且你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你不要跟孩子说，你说孩子连你都可以做出来啊，你千万不要说你家的狗都能够画出来，我告诉你里面有东西的。你说我看了很久都看不见，再看久一点，再看久一点，你一定看出东西。它的蓝呢，这个边很粗的，它的颜色的分界是没有界的，其实很像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总之我们说呢，熟灵和熟世在日常生活中的分界，那通常呢，这个分界你们都懂了哈，你们一定听过的了哈。就两个圈是一个圈，这个叫中世纪啊，什么都是上帝的。另外呢，或者两个圈是分开的，这个政教分离也好啊，什么都好啊。 跟着呢，就可能是这个了，就是两者之间既不重叠也不分开的。那你可以进，你可以继续去的话了哈，但是你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哦。在处理这个属灵和属世的分界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要定义这个问题。The what if 路德他没有这个分界观呢？就是他好像一片红一片白一片蓝的，他红与蓝中间原来没有界的哦。你看得不够久哦，我看得很久看出来哦。所以他没有界的，因此呢他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到底礼拜一礼拜五神圣一点还是礼拜天神圣一点。那不论是路德还是我，都认为礼拜六绝对不可能神圣的了，因为你又没有上班也没有来教会，你在做什么？洗衣服啊，带孩子去买菜， OK， 这个是 chores day， 不可能神圣的啊。但礼拜一到礼拜五，现代观念啊，我们为上帝而工作啊，我们为上帝而做 research， 可以，可能，跟着礼拜天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哦，还有一个很现代的例子，我相信吕牧师可以做我一个 case study。你们如果不同意我对这个斜向的解释呢，我就相信一定会有了。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做会计 accounting 啊，这个新加坡最重要的，香港和新加坡的 accountant 是很厉害的。OK， 那跟着他会来见吕牧师，他说：“吕牧师，我们教会一直教导我们要在生活和工作上荣耀神，所以我要尽可能的。”不是在我的会计那帮人家做报税，不是在那个报税表的封面画一个十字架，来是将那个报税表做得天衣无缝。他要减税我就减税，他要省税我就省税，总之 I try all my best to serve my client to glorify God。 我说哇很好了，所以你不能够做好那个报税表印刷一个封面有个十字架还是红色的，这个不好。 OK， 那吕牧师可能会说可以，你为神的荣耀好好做一个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好，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伦理。直到有一天你回来见吕牧师，你说吕牧师啊，我们公司给人家买了。哈，谁买了？美国人。哇，这个美国人很糟糕。跟他说我们也改了工作制度，现在要轮班礼拜天上班。那你问吕牧师，吕牧师，我们是在工作生活上荣耀神，既然公司要求轮流上班，如果我拒绝的时候我就没有 promotion 的机会，没有 promotion 了当然就不能够荣耀神了，因为应该薪水越来越高，职位越来越高才是荣耀神的嘛。所以吕牧师，我以后会见忠的回来崇拜。你想想吕牧师的回答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他多半会想起陈牧师提过的那个中世纪的路德。他一定会说啊，我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而且基督徒的责任真的就是在你的工作上面挂一个十字架，而不是不挂十字架。明白了吗？这就是说我们用很多现代的观念套在这个500年前的德国人身上，我们将他变成一个新加坡人，一个 workaholic。 哇，他的工作是价值中立的，荣耀上帝的啊。没有，路德没有这个观念，甚至呢他不会有这种所谓分界。其中一个很简单理由呢，当时所有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从来没有所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分别，所以因此也没有一种领域叫做基督教的，有一种领域叫做世俗的或者非基督教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解释，可能下一节我们会提到一点点。那奥古斯丁也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你们一定听过了，上帝之城是吗？听过了，对啊，因为我三个月前来我讲过，你们也听过。那这本书也是，他没有任何的观念，甚至有人说他没有所谓政治的观念，他没有。因为当时候是神圣罗马帝国，对他来讲整个帝国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帝国，他没有所谓政治的观念。因此呢，我们今天我们用了很多现代的观念来想象路德，就是有没有可能路德他没有分界，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两个国度或者两个帝国啊。但是你不要当他们是傻瓜，他们绝对知道可以有阳奉阴违的基督徒， 他们绝对知道可以有法利赛人，圣经就是有法利赛人，他绝对知道有基督徒也有一些是什么糊里糊涂的哈，就不知道自己是信什么的，绝对有。因此呢，路德他不是不知道我们所讲的 reality， 他很现实的，他绝对知道。另外甚至路德他没有这个观念叫做属灵和属世，他不分的。因此我们如果这样子来讲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路德呢差不多他就是这两个重叠的圆圈，但其实很可能根本没有重叠，因为根本原来就是一个圆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他在他这本很有名的基督教要义的第三卷当中有几章呢，就被称为是基督徒灵修的一个手册，一个指南。你看看他讲的是什么？他说论基督徒的生活啊，舍己、克己、背负十架、默念来生，论如何善用今生。我怎么样看呢？里面都没有任何一段加尔文叫你做一个 professional。我看了十年，我真的找不到。我每一次看这个，我只得出个结论，就是你们应该礼拜一不要去上班。我已经看了十年了，所以我现在感谢神，我没有牧会。如果我有牧会，我一定讲这篇道，就是礼拜一不要上班。真的，你看他说舍己啊，哇，这个题目讲到是什么？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主的。喂，这个不可能啊！今天新加坡到美国，大部分人都是讲自主权啊，我们要自己决定的。但加尔文说不，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寻求上帝的荣耀，我们要克己舍己，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寻求他人的好处。大部分来讲呢，你可以说他这种的灵修跟他改教之前的天主教徒几乎没有分别。天主教的文学当中大量这一种的所谓灵修文学，每次灵修最主要的是让你更明白来生，而不是更投入今生。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我可以来做总结，但总之我会说呢，路德和加尔文呢，他没有我们现代人这种所谓自主自由，可以自己决定，还有自己选教会，自己决定要不要信上帝，并且呢还相信呢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领域的，有我们的侍奉，有我们的事业，有我们的家庭。那每一次我们问弟兄姐妹，特别弟兄啊，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大家一定是说第一位是上帝，第二位是家庭，第二位是事业，一定的啊。但每次我只要问多他两个到三个问题，我都发觉他留在公司的时间是不成比例的多的啊，一定的了。而且他跟孩子最多的家庭生活就是带孩子去公司啊，所以怎么可能你说这个叫做 priority 呢？不可能。那我们现代人会这样分的，但是对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来讲，他没有这种叫做侍奉和事业的分界，没有啊。当然他们已经拒绝了当时候男的最高的成就就是做修道士，女的最高的贡献就是做修女，他没有，他们拒绝，但他们仍然认为每一个人都要为神来修道，可能不是修道了，就是修为啊。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经常想的是神学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以你说，哇，陈牧师，这个就是你了。对了，That's exactly the point。对了，就是男的都要像我，女的要像谁？找不到啊，你们自己找。真的 ，exactly。你每天要想的事情就是人如何得救，人是预定得救还是选择得救。所以今天呢，你们礼拜六回来参加这个讲座呢，就很有中世纪的精神了，明白了吗？你是现代人，但是你今天呢有三个小时，你是匆匆忙忙的，有中世纪的精神。所以今天回家老公问你听了什么，说不知道了，总之很中世纪。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那我们从来不会将慈禧太后变成现代人的嘛，不会的嘛。你不会将郑和变成美国第七舰队的队长的嘛。那为什么我们每次讲路德跟加尔文都要讲到他好像吕牧师一样呢？他就叫我们怎么做 professional 啊，怎么样约忙还可以兼顾这一个 pseudo priority， 上帝、家庭和事业。啊，不可能。因此呢，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中世纪是什么。那中世纪叫做 theocracy， 神权政治。那这个是抱歉了，今天没有时间解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我一讲就受不了，除非师母在。这个一定可以明白了，所以我先讲钱。钱是最容易明白的事情。中世纪是没有资本主义的，但你绝对不会说中世纪的人没有钱，是不是？你们知道郑和那条船的船队是怎么样，你们都知道了。所以呢，这个是肯定的。中世纪没有科学精神，但有科学活动。那我看见下面有几个人瞪着我了哈，但是你们每天回去做 lab， 我们广东人说好嘎塞啦，很厉害啦。但你绝对不会否定在法国南部发明或者发现香槟的那个修道士了。我们到现在为止全球的男士都为他而感恩了，是吗？还有中世纪的修道士也会将豆来配种啊，这些你们都听过的故事。我想比较技术上能够给你们做科学研究的人呢，有一点点 data 的，就可能是比较哥伯尼跟伽利略。那哥伯尼他那时候还没有处理到微积分，所以哥伯尼他的天体运动是圆形的。但到伽利略了，他因为看见比萨大教堂的吊灯怎么样摇摆，因为他也是对听到没有什么兴趣的，所以他悟出了那个叫 parabola， 那个叫抛物线。所以他的天体运动呢是 ellipse， 是个椭旋形，是有两个中心。讲到这里了，我懂得数学就是这么多，再讲下去没有办法讲了。那所以但是你不会说哥伯尼他是unscientific， 你不会的。你不会说哥伯尼他是土人啊，他是前科学，他是前科学时代，但是他有他的科学观呢。虽然他的天体运动学绝对不是现代的，所以我就讲这种叫做科学运动啊。中世纪是没有人权观念的，就是呢，人之所以有人权，是因为你是人。这个不成立，特别是个人。但是中世纪绝对有人道原则的。那如果你认为他们就是野蛮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辩护了哈。但是很多人都说好像是现代战争死亡的人数远超过古代呀。那我们这些没有办法有结论，但总之什么叫做现代，什么叫古代，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性。第三，中世纪是没有宗教自由的，就是你生在哪里你就是什么宗教的人。哎，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啊，如果你生在世界上某一些的地区，你生下来就是那一种的文化跟宗教，所以你不应该叫他们做落后或者野蛮。但是中世纪绝对没有我们现在的宗教自由观，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宗教自由观。我在讲路德跟加尔文，他们不是白痴，他绝对知道人是可以不相信上帝。如果不是的话，也不会有中世纪这么多的神学去处理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总之，我们讲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时候，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讨论如何按照他们的时代明白他们，跟着将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同时的带到我们的今天。那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初景化，或者我们叫做再初景化 recontextualization。 就说呢，你不能够单单将路德抽出来，加尔文抽出来，将他变成新加坡人。但是如果你将路德和德国500年前都拉出来搬到这里，那我们可能就有多一点讨论。所以路德和加尔文呢，很有趣的两个人物啊。加尔文大概比他晚大概30多40岁， 所以很多人都叫他第二代。但事实上嘉文他所谓的第二代不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经常说创业难还是守业难啊，这些问题也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因为绝对有时候创业的人他也要守业，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守业的人他有创业的精神，如果不是百年老店怎么能够上网或者上市啊？因此这个守业这个定义是不能够用年代来定义的。那路德有个密码，所以今天你回家什么都记不了呢，请你记住这三个数字，你可以用它做你的密码锁。34、37、62。你猜猜34是哪一年？他34岁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人生最大的事情，一定听过了。95条是不是？对。他34岁的时候他定了95条在这个城堡的大教堂的门上。37年呢，就是他在约牧师这个国皇的面前啊，约牧师大会，他讲的这句他没有讲的话，就是我不能改变。他62岁过生，他比加尔文啊其他同辈的人都很长寿，所以不要说脾气暴躁的人会短命。好，另外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了，是圣经说的日光之下无心事，你们同不同意？当然了，因为圣经讲的嘛。但如果日光之下无心思的话呢，有一个问题了，那宗教改革就不可能啊，因为日光之下无心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的改革，广东话说换汤不换药，有没有听过啊？就说呢甚至更严重，经常革命家呢变成更大的暴君，这个在南美洲的历史当中经常出现，革命党变成更压迫性的暴君。所以日光之下无心事，就是在现在很多人讲宗教改革就很流行的说呢，今天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没有太大的分别啊，这个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卫顿大学啊，在芝加哥的郊区的教授 Mark Law 所说的。所以他说 Reformation is over， 宗教改革运动已经过去了，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路德，因为呢今天的天主教不是16世纪的天主教。哇，如果你同意的话呢，他们这帮人就会用这一大串的理由，当然我全部都不同意了啊。但是有些人就会持守这种的历史观，那但如果日光之下是有心事的话呢，那就会有真正的改革，有真正的改革家啊。我们不讲圣经，我们只讲历史，到底改革可不可能，改革容不容易，改革有没有可能啊。新加坡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其实你们的立国固然是立了一个新的国，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新的国。这个是君主论里面最有兴趣讨论的，我课程里面会讨论的，今天不讲，因为你们没有交学费。所以这些半新半旧的，用现在话来讲呢，怎么样帮一个百年老店上网和上市啊？哇，这个很有趣的哦。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哇，你真的是香港新加坡都要抢着请你的人了啊。因此呢，我们经常以为立国就是立国，不一定。因此我们今天经常觉得1517就是一个 new beginning， 不一定。但总之我们所说的圣经固然有它的意思了，传道书这个我完全同意，我不解释了哈。但是从历史上来讲，这个真正的 model answer 是什么？当然了，就是 it depends 啊。圣经其实有新约圣经的希腊语有两个字这个我忘记 check 啊 ，Nelson， 请你帮我 check 一 check 啊。我上台之前太忙，不过第一个我知道是 new 了 ，new 就是有旧变新，所以它从来不是指一个全新的东西啊。譬如它叫仿古的，就叫做新古典主义，它其实不是古的啊。但是另外有一个字叫做 kainos 啊，它就是指到全新的，它跟旧完全没有关系的。啊，那圣经新约里面呢很有趣，两个字都有用，而且是差不多 一样的来用，表明了圣经如果它有一种时间观跟历史观呢，它不是这么简单，它不是告诉你革命是可能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它基本上，我不敢说会用我的答案的，不过基本上是 it depends。 对，到底改革可不可能？ It depends。 你说、如果是邓小平改革呢？ It also depends。 就是没有这么简单。所以从这来讲，我们今天真的要提防了，就是这一种很简单的比较。那我相信你礼拜六可以来这个讲座呢，你除了是各种的优点之外，你一定有一个新的，现在网上最流行的，你是神学迷是吗？你是神学的铁粉，凡是有神学讲座你一定去，如果不是你不可能来啊。那因此呢，这个我就要对在座这些神学的粉丝讲话了，你们听过很多了哈。这个路德是 X， 加尔文是 Y， 那我就说 Don't believe them， 不要信他们。但你马上说那你呢？那陈牧师，我们要信你吗？那这个很难说了哈。所以你懂得挑战老师已经好了。 But as is true as before， 真的，我们真的要提防这种过度的简化，以偏概全。譬如你们经常会看见，我叫他做这种路德的 fake news 假的新闻，因为我们美国现在最多。 OK， 比如路德是讲经验的，大雷雨啊，经常讲这些的人呢，我都最有兴趣。我说你点知啊？你怎么知？你说我知啊，我就是知道。我说那他也问我，他说那陈牧师你怎么知没有发生过？我说我跟路德喝过咖啡，他告诉我没有发生过。 How do you know？因此呢，今天很多网上这些贴的标语有些很感动人，但是我再说，我们今天可能要讲的不是路德讲过什么话，乃是路德没有讲过什么话。我们今天不是要说路德做过什么事，我们应该多一点讲路德没有做过什么事。没啊，他没做过一点。那这样子呢，可能你们就有一点叫做 critical thinking。所以你说路德重经验这句话已经有问题，我不明白什么叫重经验。所以加尔文没有经验的，他吃糖不会甜的，他吃盐不会咸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叫做重经验呢？加尔文是重理性，所以路德他没有理性的，就是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而且这种比较不只是在这里，我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华人教会很多这些的网上啊，或者各种的课程都会有啊。奥古斯丁就是重理性的啊，还有下来是谁啊？下来可能就是美国的一个清教徒，是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啊，他是理性的。我说这么多人都是理性的啊 ，What do you mean？ 还有路德是神秘主义 ，OK？ 那神秘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他讲十字架。哇，讲十字架就变成神秘主义者，那我巴不得我每天都背十字架了啊，真的吗？那就说加尔文是理性主义者啊，这个其实是指到他有一点所谓斯多亚的哲学啊，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所讲的。但仍然我说呢，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做。特别呢，我们如果要好好的明白宗教改革运动啊，我们如何明白西方教会历史的人物，如何避免过度的简化以偏概全，特别西方的教会历史，因为它是基督教的，它一定会写一种书，而且它会写得很标准很乖很有规矩的写，就是圣经书。而每一个教父每一个改教家都有他们的注释书。所以今天呢，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他们，你不应该看他们的神学书。神学课程呢，就很像我这种的，就告诉你一是什么，二是什么，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不是那个。当然你最后都可以用我的投射片来问我了，就陈牧师啊， Are you sure? 对啊，你应该这样问啊，因为我讲的是神学吗？但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说，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我怎么样讲我都要回到十一章一节。所以呢，现在已经有人翻了，网上已经翻了加尔文的希伯来书注释了，那么有人正在翻其他的。 路德也有路德全集啊，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真的应该看的。他这些英文的全部在网上，中文的也开始上网。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灵命操练，我就特别用三个标题来跟大家讨论什么叫灵命操练。属灵的操练，我从它的进程、它的果子和它的目标这三部分来讲。而我先讲圣经，我后讲路德跟加尔文，我希望做出一个比较工整的一个对比，看看你们可不可以明白一点。那灵命操练的进程呢？我用的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节。但是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都是强调，它不应该被看为是按部就班的灵命，它应该被看为是同步而进行的。所以我们不读这段经文了，你们都听过了。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他说到，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听过了？那你看看加尔文会怎么说啊？他说呢，这个所有的这一些的劝勉呢，是叫我们He intimates that no place is to be given in this case to slow, 就是懒惰，因为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嘛。而且他还说，这个就是那个 participle, 那个分词要带出来的意思。那我很抱歉呢，我今天比较匆忙，我没有办法将它一一的翻译出来，所以这个是网上翻译，但我不告诉你是 Google 还是 Bing 了哈，你们自己比较啊。但是大致上它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加尔文呢，他解释这种的属灵操练，他讲到分外的殷勤，他很重视，并且他认为这个就是基督徒努力的追求的原因。下面他还讲到了什么叫做 virtue, 什么叫做美德。他说 add to your faith virtue, or supply to your faith virtue. He shows for what purpose the faithful were to strive, that is, they might have faith adorned with good morals, wisdom, patience, and love. 这个也是网上的翻译了，如果翻译的不好，这个不关我事啊。他说你要有信仰的美德啊，这个信仰的美德就是说你们要有良好的道德、智慧、内心和爱的信仰。所以加尔文呢，他的属灵操练是中世纪的，但是他很明显呢，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爱人如己。他的灵命操练永远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使你能够不单只爱神，也能够爱人。那你说这个很简单，对，这个很简单，但是加尔文讲出来就是不简单了。他就这样子一句一句的帮你来解经啊。你看他怎么定义什么叫美德？他说 ：“I take virtue to mean a life honest and rightly formed。”他说我定义美德呢，是一个诚实而正确的形成的生活啊。那这个我不太喜欢这个对比啊。有人说呢，路德讲生命，加尔文讲生活，中国教会就搞这些事呢，搞了五十年了，还在搞。但是如果你说加尔文讲生活的意思是说，他有一种实用的、社群的啊，那我同意啊。他不是好像中世纪的修道主义一样，他的属灵生活呢，是与周围的环境有关系。那我不知道你欣不欣赏这种的注释书啊？你看这种的注释书的时候呢，你不会看见一些的神学的哈，就是一点、两点、三点，但是呢，他会前后连贯的将到你所熟悉的圣经解释给你听，并且他让你看见的所谓这一些教会人物啊，他对于圣经的理解、神学的理解的厚度，就不是 PowerPoint。他写的是篇文章，所以你们有机会真的要上网看啊。灵命操练的果子啊，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美德的清单，但它主要处理的就是当时候的人啊，好像中国文化一样，都有三从四德的，他们也有。那基督教的美德跟世俗的美德有什么不同呢？那最好的例子可能当然就是加拉太书的圣灵的果子了啊。 但你如果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加尔文讲的果子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不是讲美德了，他说呢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n the formal part of the description he condemned the whole nature of man and now he informed us that all virtues, all proper and well-regulated affection proceed from the spirit, that is from the grace of God. 所以他也是很强调了，他说整个圣灵的果子呢，是我们整个人的。那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加尔文他好像呢有接近我们现代人所讲的人格或者品格 character。 那今天很多父母送孩子去上学，你会挑一个学校，如果他说我们除了STEM 我们还有一个 P， 你说什么叫 P 啊？他说 personality 或者 STEM 再加一个 C 叫做 character， 那很好啊。他说我们学校重视这个品格教育。你们知道什么叫 STEM 吗？这个 E 是什么？ Engineering 是吗？我说不对啊，应该是 economic 啊，经济。这个 M 呢？数学？ No， money。 对，我们美国是这样叫的哦。我说这样子的，对啊，所以我们美国的 engineering 很烂了，但我们 economic 和 money 很多。 OK， 你再看下去了，灵命操练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从新约圣经很简单的，我们找到这些你很熟的经文了。彼得后书说呢，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以弗所书说呢，我们教会和个人都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听过了？跟着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最后呢，我们有大量的经文说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那这些都是整整一千年以来呢，所谓的中古时候的教会，他们讲到灵修的目标。你说哇，这么伟大，我没有想过，我每天只想呢，就五分钟这个灵修，就让我心里平静，可以再去打工啊。他不是，他的灵修是这样子。好，那你看看，加尔文的性情有份是什么？加尔文的与神的性情有份呢，特别是一章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他就用了一个字，他说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有这个所谓神圣化的讲法 definition。 当然我们今天中文呢，我们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就翻译一个很简单的话，就变成神，当然不是，我们就好像神一样，我们神圣化，我们效法基督，我们也效法神。但是因为他用了这个字，所以呢就有人说加尔文呢他是神秘主义者。相比来讲呢，路德在解释这段经文他没有用这个神话这个词。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个叫做什么呢？断章取义。就是你不能够因为加尔文在那里用了一个我们现在看为是东正教的这种神圣化的字，比如说哦，加尔文他是神秘主义，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喝过咖啡吗？那所以因此连这个我们都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同意。总之，任何时候如果有人将一些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已经千方百计的去研究过的，特别是基督教的历史人物，而且他有大量的著作留下来，任何人如果因为他一段的话，他一个字，他都说这个人就是 X， 那过分简化。但是你绝对可以简化我的，因为我这个人就讲完之后就没有笔记的，但他们不是用笔记的嘛，所以这个也是个例子啊。因此呢，光是这一节已经有很多不是错误解经，我认为是错误明白加尔文的解经啊。那跟着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加尔文跟路德都有解释。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在下面对于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解释了啊。你看看加尔文他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讲到，他说保罗在前面已经讨论过那些高举神国度的真理，我们应当单以那里寻求公义。 我们也应当单单因为他的怜悯而期望救恩。一切福分的总和已经加给我们，而且天天都给我们。这福不是别的，就是基督。现在他要开始讨论信徒道德生活的规律，而且是极有次序的，按着条理来讨论。灵魂既然已经因对于神和基督的认识而得了救恩，并有了属天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应当有一个规律，也就是被神圣的戒律和规条所管理。假使我们对于别人的一切善行不是出于神的或者基督的，我们对于人生的一切热忱都是徒然的。唯有出于基督的善行，才能从始终得胜。这里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很多加尔文的著作其他有提到的，就是规律、戒律。这个是加尔文很特别的观念，他认为律法不只是对非基督徒有用的。律法也不只是基督徒信主时候有用的，律法是对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是有用处的，这是他很有名的看法。那你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呢，他是很有规条的讲出来。跟着他说到这个福音和哲学最大的分别是什么？虽然哲学家讨论到道德的时候所说的是很好听，他们才干也值得称赞，但是他们一切的教训虽然经过特别的认识，仍不过像是一个美丽的建筑物上层而没有根基，因为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原则，他们所思考的不过是残缺的教训，犹如一个无手的身体。罗马天主教的教训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偶然也会提到基督里的信心或者圣灵的恩惠，但其实他们的教训是更与异教徒的哲学家相近，而却不是使徒的教训。最后他说保罗是怎么样，他说保罗像哲学家那样为了道德定制法则，讨论善的目的，并追究一切德行的根源，然后又从这些推演出人们各种的责任，因此他在此为各种神圣圣洁的行为定下了主要的原则，这也是主成就我们使我们的肢体得以分别为圣并归于他的目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值得我们逐句加以查考。那加尔文这种的写作方式呢，我们说是教导式的，而且它是分析性的，很有条有理。但是呢，如果你比较一下路德的讲章，我没有办法翻译做中文了。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路德在这里呢就针对这个活祭这个字。他说彼得也提过我们是属灵的献祭。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呢， But Paul said that our bodies are to be offered up. 他说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When it is true that the body is not spirit, the offering of it is called a spiritual sacrifice because it is freely sacrificed through the spirit.The Christian being uninfluenced by the constraint of the law or the fear of hell. 他说但是这里没有产生彼得跟保罗的冲突。彼得说我们是灵食，我们是圣灵的宫殿，我们都被献为一个灵祭。但保罗说我们是身体献上。那所以你在这里你看见呢，路德你不能够说他没有系统的。他在这里解经呢，他要处理一个问题呢，是保罗跟彼得的问题。所以他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圣经体系的观念。并且他还解释了什么叫灵祭。他说这个灵祭是透过圣灵而献上的。但是在这里说，他说不受律法的约束。你就可以看见呢，这里的确就是路德跟加尔文。在福音和律法上面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加尔文经常讲到律法呢，它是与灵性的操练连在一起来讲。但是路德讲律法呢，经常是跟福音连在一起的，就是中国教会最有名的话了，就是律法叫人知罪，福音叫人家得救。那如果你明白这里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见呢，同样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两个伟大的改教家，他们解经其实是相当接近，但他们有时候会有不同的重点。所以最后呢，他说But spiritual sacrifice Peter tell us are acceptable to God. And Paul teaches the same. 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deeds of the body, ye shall live. Paul speaks of mortifying through the Spirit. 他说呢，保罗在这里讲的跟彼得一样的。保罗说要将身体献上，其实就是说我们要透过灵来致死身体。所以这个就是中世纪所说的要致死我们的身体，每天向神死，每天向神来活，也是加尔文讲过的啊。所以最后呢，路德其实一样的，他就是有很明显的攻击天主教。他说天主教每次的弥撒就是将基督再次的献祭，他说那个是个不属灵的献祭，那个是一个错误的献祭。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最后他们的属灵操练在新约当中就是与基督联合。而这个与基督联合呢，最有名的话就是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路德，我们休息之后我会放给大家看的。他曾经在一个神学的辩论会叫做海德堡，那今天还在。海德堡是德国少数没有被轰炸过的城市，因为那个市长他跟美国的将军有关系，所以关系是很重要。那海德堡真的是很美丽的一个古堡，真的很美丽。OK， 那他在海德堡那里山明水秀，真的他有一种神秘感。所以他说，基督徒的神学家是什么？神学家是经历过生与死的人。我说，哇，这个好啊，陈牧师，陈牧师，你有没有经历过生与死？哇，你这样问我，我就没有办法答了哈。我说，我有时候见到蟑螂，差一点被吓死了。我当然有经历过生与死了。But what do you mean? 有时候啊，我们读这些经文呢，我们真的会有一种中国人的读法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个5000人的大会里面，他们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说喂，为什么每一句话最后都加重音呢？你跟圣灵和我尬飞啊。你说圣灵末世的时候，那个 crescendo 一定在后面的。你如果跟莫查德喝过咖啡，你说这个 crescendo 一定是在后面的，我还信你啦。为什么一定要最后那两个字呢？你不能够这样读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与基督活着。有一次有个弟兄这样读经，那我当时我在教会，我是牧师，我后来很温柔的劝勉他，我说弟兄啊，这句话是说没有我，所以你下次读的时候这个我小声一点。 How do you know? 结果路德最最有名的注释书当然是罗马书，但是他的加拉太书可能是更有名。他里面讲的话呢，真的吓死你了他里面跟教宗来辩论，否定理性。于是我们就将他的加拉太书定为路德的神秘神学。但我有问题啊，我说我刚才才看过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讲舍己，他下面讲背十字架洋洋十几章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为什么他不是神秘主义家？因此呢，这一种灵命操练还有后来的其他的经文呢，我们真的要小心来解经那这个解经你们都可以做了，你们好好看圣经，你们上网看。所以我来做讲座呢，我越来越不想告诉你们什么我不想你们来就是 data download 我们神学其实没有什么 data 的我有次写好论文，有个朋友看到说，你写了这十几页讲什么，你里面一个 data 都没有。我说真的没有 data 的但是你们应该自己做功课了。所以最好的讲座我希望产生的就是你自己回去看，解圣经不是解神学，那你就建立一个很整全的观念。因此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将背十字架与基督联合当作是个神秘主义的教导，它不是。路德跟加尔文最有名的教导是讲到信徒皆祭司，因此呢，最后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我们现在人所理解的神秘主义。所以我很简单来讲，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了， 我说呢，路德的属灵操练呢，他是强调读经、祷告和认罪，这个经常是他的三部曲。而修道士也是的，我并且他们还会分为七个步骤、九个步骤、十二个步骤啊，他们每天有五个、七个祷告的时间。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肯定的，路德他是改革，但他也保存了中世纪的传统。所以有一阵子中国教会很流行这种熟灵操练的书啊，里面70%以上都是天主教的人物。对，这个中世纪的灵修一直呢都是路德和加尔文没有完全弃绝的，但他们也没有完全接纳。所以如果你看这些书的时候，你应该用路德和加尔文的角度，他们有改革，他们经常在里面会指出啊，这个就是他们的错误，而不是照单全收。但路德的著作呢，它带有个人色彩，它的重点真的就是罪和福音、生和死。他是一个很鲜明的人，或者我们叫做有直觉的啊。但是我不认为他是所谓经验主义，或者加尔文是所谓理性主义，这个我不同意。而的确呢，他用的字眼呢，的确都启发了后来的所谓的存在主义，讲生与死啊这一些的字。相比来讲呢，加尔文你看他强调舍己背十字架，他也是用了很多中世纪的灵修啊，但是呢他的写作呢带有一个文人的风格，他很分析性的 analytical 的，他告诉你一二三怎么样，前文讲什么，后来讲什么，他很注重经文的分析，这个就是他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他们两个人呢都改革和保存了中世纪的传统，而不存在了所谓有路德是中世纪的，而加尔文是现代的，那这种的对比呢是很粗糙了。但是我如果要造一个字出来了，我相信我如果不讲结论你们一定骂死我，所以我一定要讲啊，这个是我讲的，所以又是不一定有根据的，所以你不要问我 Are you sure? 我说 It depends. OK, 路德呢，我叫他做一种叫做 spirituality, 是一种属灵的。他大部分的属灵操练还有解经讲到灵命的，他就是处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神跟人，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孤单的人、个别的人、个体的人，你如何得救。我们多半相信没有大雷雨的晚上了，但是他真的就好像在黑夜的平原上面，他一望无际，他一个人，他要面对上帝。但是这个不是神秘主义，我说如果打雷就能够产生路德，那你们新加坡这么多雷雨应该很多路德了，不可能啊，是吗？所以不管有没有发生那些事情，那个不重要。但是路德他真的就是大部分的经文，他就是神与人，神与人。加尔文不是，你刚才看见了，他是一个三角形，他是神人群体，神人或者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还有哦，社会是个很现代的观念哦 ，society 哦。有时候不要说你去到古代，有时候你如果遇到有些人他住在深山里面的，你问他How is the society? 社会怎么样？他真的会莫名其妙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现代我们习以为常的，我们认为有个社会在外面，有些人他没有这个观念的。因此呢，加尔文的世界真的是神人社群，但这个没有什么新的。刚才在楼下教会办事处，我最后赶了，因为要打一些英文，因为这里是新加坡嘛，怎么样都要假装是 bilingual 啊。那我打得好辛苦，出来了，吕牧师说：“陈牧师，我们上去了。刚刚旁边的课时应该有你们上次主日学的笔记在那里，主题叫做如何明白爱人如己。”我说：“哎，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呢、啊。什么咁辛苦呢？为什么这么辛苦呢？就将下面那块白板搬上来摆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而我今天的结论就是你们上个礼拜。”的主日学结论，对，这个就是加尔文，他讲的是叫做 personal spirituality, 很个人的，但是这个 person 在英文呢一定叫做 person and society, 一定的了，没有 society 不会有 person 的。 最多有 individual 啊，或者 lonely guy 啊，这样子。但是一定要有个 society， 一定要有社会，你就有个 person 了。而你这个个人呢，就产生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于是你可以说呢，加尔文他很有社群的观念，但你还是不要说他有现代社会的观念。那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相信他们两个的著作真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是有很大的意义了。路德的著作当中啊，这种神与人的关系应该成为我们每天的灵修，回教会参与教会侍奉啊，与家人相处和与弟兄姐妹一起的基础。我们神与人的关系，它真的不是任何的理论或者神学能够代替的。我们真的要在每天的灵修祷告当中，我们每次我们都好像路德一样，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重新的检视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就是路德。第二，加尔文。加尔文的灵修一定是尽心尽性来爱神，其次也是爱人如己，他就成全了律法。因此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固然是有很丰富的属灵经验，也有很多的改革，但万变不离其宗。上帝所设立的规律规条，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圣经的道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信仰的依归。而我相信呢，今天华人教会面对这种变与不变的局面，这两个人就好像代表了一个是很勇敢的面对转变，另外一个加尔文他是很勇敢的面对转变当中，他要找出很多不变的原理，将基督教的信仰确立下来。我相信他们两个真的是同等伟大。因此今天呢，如果你是改革中的基督徒啊，你是应该多点认识路德。今天如果是很喜欢路德的人呢，我但愿你也能够从加尔文改革中的著作当中能够有互补的关系啊。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了，我自己在课程里面其实不会讲这方面呢，我今天这些都是用意大利菜馆讲的话 ，is today's new， 是今天新的。那希望你们喜欢，我自己也很有得着，所以鼓励你们多一点看他们的注释书，或者简单来讲多点看圣经，透过圣经来产生一个好的个人的灵修的生活。好，我们在这里休息十分钟，我们再回来，谢谢大家。